要从几何时起啊，一次得救等于永远得救这样的理论啊，开始峰回全球了。现在啊，临到我们中国，特别这些年，我们看到很多的恩典福音的教导开始在许多地方泛滥，特别在中国，我可以特别是在网上，我看到很多讲恩典福音的信息啊，像这个瘟疫一样正在蔓延，被圣灵感动。神感动我，神给我这样的一个负担呢，要来传讲神纯正话语的规模，需要我们来回归圣经，看圣经是怎样讲的。究竟圣经是讲的一次得救等于永远得救呢，还是一次得救不等于永远得救？所以谁说的都不算，我们要来看圣经怎样说。阿们。因为圣经是我们的准绳，除此以外神没有赐下别的准绳。那么究竟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样的理论，它是怎样的一种说法呢？具体的来讲到，就是说到有的人接受了，为什么讲到恩典福音的错误呢？因为有的人接受了恩典福音，其实它的根就是一次得救等于永远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理论呢，就是说人信了耶稣以后他就永远得救了，他无论怎样行他都会得救，因为神会保守他，所以他可以甚至可以高枕无忧，甚至是可以犯罪，神是慈爱的，我犯了罪他也饶恕我。甚至当听了这个道的信徒，甚至开始以前不赌博的开始赌博。我记得我以前去过河北有个教会，他们以前是很好的，有四五百人，弟兄姐妹非常爱主，每天早晨五点就起来聚会。但后来有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恩典道的人去他们那里讲完以后，他们就分为两拨人，一拨人接受了，另一拨人不接受，还持守以前的教导，那么教会就分裂了。分裂出来的那一波接受恩典道的这些信徒呢，开始以前是不打麻将的，后来又开始打麻将，以前是打麻将，但是他信了耶稣以后他不打麻将，那现在又开始打麻将，又开始犯罪了，又开始享受了，又开始享受这个世界。我说享受不是罪恶，但是你的享受要在圣灵里面，要在神的界限里面，神的赐福里面可以享受，但这个享受是为了让你祝福更多的人，阿们，而不是让自己堕落的。这些人就开始又重操旧业，就像猪八戒说我要回到高老庄，他又开始重操旧业了，开始以前打麻将的打麻将，犯罪的犯罪。后来他们自己分出去的有两百人，后来教会里慢慢的没人了，就是那两百人是信接受了恩典的道的，后来那个教会就一下子就空了。而那剩下来的一百多人呢，仍然持守主的道，越来越好，哈利路亚。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果子，不管你讲什么，耶稣说从果子认树。我们可以看，不管你讲的天花乱坠，我们从这个人，从这个信徒接受了恩典福音，接受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理论之后，我们观察他的果子。耶稣说从果子认树。我知道有一些信徒在接受了这个恩典的道以后，他开始渐渐的不祷告了。他不是一下不祷告，开始渐渐的不祷告，渐渐的不读经了，渐渐的开始对罪不敏感，渐渐的开始大罪不犯小罪不断，渐渐的最后大罪也犯。所以是一步一步让他不敬虔，一步一步让他失去救恩，一步一步让他失去救恩的果子。所以这个假道是非常可怕的，我们慢慢的讲。总而言之，愿圣灵你带着祷告的心，带着祷告的灵，无论你是在这里还是在网络上来听这个信息，我盼望你带着一个谦卑的灵，带着一个祷告的灵，圣灵不会骗你，主的羊听主的声音，你自己祷告，你说主啊，这个仆人讲的是不是从你来的？你给我一个分辨，让圣灵你亲自来印证他的话语。如果是从神来的，神会给你力量，在你心里面会有平安，会有喜乐，会有能力，你听了以后你就会悔改。如果不是，你就会不平安，也会心里乱糟糟的。圣灵在你里面会引导你，愿神的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包括引导我们一些观看这个视频的家人们。所以我相信圣灵现在就在运行圣灵是真理的灵，他要为真理做见证，只要我们邀请他，他就会帮助我们。所以这个果子来认树是耶稣亲口说的。我就接触到很多教会接受了恩典福音以后，他的教会开始走下坡路， 信徒开始放肆，信徒开始结出的果子都是跟外邦人没什么区别，甚至比外邦人还恶劣。而耶稣说，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耶稣说，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了，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凡不结果子都要砍掉。阿们。在四福音书上，耶稣重复的说，结出悔改的果子，悔改就是圣洁的品行，所以而不是让你结出放纵情欲的。哦，你神慈爱的，我犯罪，神饶恕我，没事。所以他们并没有认识到神还是公义的。我向我讲到，神是审判的，神是公义的，神是严厉的。阿们。你要认识神全面的属性，不能只看神一面的属性，你还要认识到他的审判性，他的公义性。好，所以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个经文，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大家一起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么这是在讲到我们神的属性啊，我们需要来认识我们神的烈火的属性。什么叫烈火呢？烈火就是烧尽一切的渣子，烧尽一切的糠饼，烧尽一切的垃圾。烈火带着洁净性。阿们。所以烈火是来焚烧炼净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神有烈火的属性。我们的神是审判者，他像烈火一样要烧尽一切的渣子，烧尽一切的罪恶。圣经启示我们神的属性，关于神慈爱的属性我不想多讲，我相信每个大家人都比较认识。但是我现在更需要强调的是神审判公义的属性，神烈火的属性，这个很多传道人不讲，所以导致信徒对神的属性不认识，以为神只是慈爱的神，但是神还是公义的神。他的公义性决定了他有罪必逃，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啊，申命记还讲到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他要必要追讨他们的罪债，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说明神严不严厉？
严厉，
非常严厉。我们的神严厉是好事，严师出高徒嘛。我们的神如果都放纵的话，那我们怎么样都行，这样的话天国就不是天国。我说了，那天国成了黑社会了，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上去，到时候连你都不想上去。天国为什么美好？因为它圣洁，它跟地上不一样，所以我们都渴慕上去，因为天国没有坏人。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每个人上去以后，不再有斗殴，不再有争斗，不再有嫉妒，不再有纷争，不再有仇恨，每个人都和平，每个人都喜乐，每个人都互相爱对方，没有仇恨。哈利路亚。所以天国充满爱，充满圣洁，好的无比，是因为神圣洁的属性。所以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你高不高兴？
高兴。
哈利路亚。我们的神不像是别的宗教，或者是别的异端、别的邪教、别的拜偶像的，他们的神有很多的神是假神。为什么呢？他们的假神是淫乱的，他们拜他们的神的时候就要行淫乱的事情才能拜，而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哈利路亚。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
是，
是好消息。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向他。哈利路亚。所以在神的圣洁性、审判性以及烈火的属性里，我们一定要全盘的来认识神不仅是慈爱，还有审判性，还有公义性，还有烈火的属性。否则人如果单看神慈爱的属性而忽略了别的属性，人就会在神的恩典中堕落。对你旁边的人说，不要在神的恩典中堕落。因为你的神是圣洁的。阿们。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一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一节，落在我们看着屏幕，现在有屏幕了，每个人 看黑板的时候大声朗诵，大声朗诵神的话就有福的，阿门。预备起，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好，你看，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这里没有说落在神的手里是没有问题的，神是慈爱的，我想犯罪就犯罪，他会饶恕我的，他是爱。
可以的，不行。
对呀、啊，所以说有的信徒就说可以的，那些接受了恩典福音的人就这样说，可以的，没事。而你的本能也告诉你不可以，可不可以？
不可以。
你的良心告诉你不可以，这些良心不会欺骗你自己。不要听啊，这个传道人说的，那个传道人说的，我告诉你，到那一天，他不能救你，他连自己都救不了。对你旁边的人说，你要为你的永恒负责任，你要为你的灵魂负责。没有人能负你的灵魂的责，
没有人能负你灵魂的责。
阿门，
阿门。
你是为你自己的灵魂信耶稣的，你可不是为了那个传道人信耶稣的，所以他错了，你离开他就好了。你不能说他错了，那他是传道人，我就跟着他一条路走黑，他下地狱了，你跟着他一块下地狱，那你不就不划算了吗？而你这个不划算是亏大，下了地狱你能怎么样他？你把他杀也杀不死。地狱是永远折磨不会死的，你跟他再算账也没用了，你也下地狱了。人只要下到地狱里，就审判就定了，永远不能够再上来。没有第三个地方，天国地狱没有一个，没有第三个地方是来。有的人好像天主教说的有一个炼狱，是暂时让灵魂存留的地方，有没有这个地方呢？没有，
没有。
剩下只启示了有天国有地狱，所以不在天国就在地狱。有的人迷信说，也许在一个地方是悔改了一阵子，将来就能上天国了。有没有这样的说法？
没有。
圣经上没有，那些人起的说法，所以不要相信。人一旦下了地狱，审判就定了，你再为他祷告都没有用。为活人祷告，哈利路亚。活着的人都有机会，因为活着的人，神都给他悔改的机会，只要悔改，神都可以翻转他。我上午讲到，神的恩典永远给悔改的人存留。希望你记住这句话，不管怎么样，神都会给恩典给那些悔改的人。哪怕是希特勒，哪怕是再坏的人，只要他愿意悔改，神都能拯救他。但不悔改的人没有神的恩典，你再好都不行，没有悔改就没有恩典。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我们来看看耶稣是怎样教导的。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是耶稣的第一篇讲道。从那时候，来预备起，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看，耶稣的第一篇讲道信息，没有想到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天国近了，你们都要悔改。主对着很多的犹太人说，天国近了，你们都要悔改。你看主讲道很简单的，就是悔改的信息，这是主的第一篇讲道。因为那个汉语呢它没有时态，但在这个英语以及希腊文它都属于这个拉丁文字。拉丁文字呢它是有时态的。什么叫时态呢？就比如说它这个地方呢用的是叫做一般现在时，就像英语一样，它用的是一般现在时。什么叫一般现在时呢？就是说它是持续进行的这种动作，持续进行的这种状态，可以用于一般现在时。而汉语没有时态，所以翻译不出来。那我把这个经文呢，它的希腊文的原文翻译出来是这样的。我查过它的希腊原文是这样翻译的：天国近了。前面都一样啊，天国近了，你们都当一辈子的持续的从最终悔改和信我。你们都当一辈子的持续的从最终悔改和信我。我再说一遍，天国近了，你们都当一辈子的持续的从最终悔改和信我。啊，这是希腊原文是这样翻译的。那汉语呢就很简单，天国近了，你们都应当悔改。你知道悔改不是今天悔改明天不悔改，悔改不是去年悔改，而是天天悔改。因为你每天可能都会 是犯罪，包括我在内，都会有人得罪我。我可能会，我虽然没骂他，但我心里骂他了，我思想上骂他了，这个思想上意念上犯罪也是犯罪。耶稣说看见妇女动一念的都是犯罪，所以这个思想上犯罪也是犯罪。所以我每一天都需要来悔改，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祷告的认的罪大部分不是犯出来的，而是在思想上犯的，并非行为上犯的。我说主啊，赦免我的这个恶念，我没有爱心，赦免我的这个狭隘，赦免我的这种苦毒，包括仇恨、不饶恕，这些意念都是罪，都需要认罪。所以我们需要经常性的来认罪。认罪很简单嘛，不需要重复认罪。我每一天都会认罪，我今天犯了啥罪，我就向主说一说，一分钟就完了，把这个事儿和人一说，就好像洗澡一样，你天天还得洗澡呢，是不是？这个灵魂也需要洗澡，认罪就是洗澡。大家说，认罪就是洗澡，
认罪就是洗澡，
越洗越干净，
越洗越干净，
越洗越轻松，
越洗越轻松，
越洗越喜乐，
越洗越喜乐，
越洗越平安，
越洗越平安。
好嘞，
好嘞。
我告诉你，一个不认罪的人，他无法平安的，他无法喜乐的，那个喜乐是假的。喜乐分两种，喜乐有一种是真实的，是从里面发出来的。就算我没笑，可是我从里面能生发出一种喜乐，是从灵魂里荡漾出来的，那是真喜乐，那是什么东西都不能抹杀。哈利路亚。那种喜乐是从外面刺激，刺激到里面来笑，来像娱乐一样的，那个喜乐是假的，那个喜乐没有用。我们不是从外面刺激，我们是从里面生发出来。阿们。所以外邦人因为他没有圣灵在里面的喜乐，所以他需要看娱乐、看小品、看东西、看电影来刺激他自己，好让他能够笑。这是一种叫娱乐，不叫喜乐。而我们基督徒要追求的是灵里的喜乐。灵里的喜乐需要认罪，因为你有罪的话，现在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连我的骨头都在里面哀哼。阿们。
阿们。
所以接受了恩典福音的人，他就会慢慢的不认罪，他那种笑都是假的，他心在哭脸在笑，自己骗自己，过着一个戴着面具的生活，累不累？自欺欺人的生活累不累？所以我们要及时的悔改，不要过那样的生活。你为什么要选择过那样的生活？自己给自己一个枷锁，自己给自己戴上个面具，里面在哭外面在笑，骗得了别人，骗得了自己吗？你自己的心能骗吗？所以要悔改。认罪不需要重复认罪。我在这里稍微讲一点关于认罪的信息。认罪你不要认为我说认罪好像捆绑你。我告诉你，我从我96年信了主以后，我经常认罪，基本上我每天都会认罪，从来没有觉得有压力，因为这个罪是越认越少的，好像我们身上背了个大包，我们认一件少一件，认一件，这个大包压着我们这样走路。但是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认一件少一件，包袱就一个一个掉下来，然后我们这腰就慢慢能直起来，最后我们昂首挺胸，昂首阔步的走天路。哈利路亚，轻装上阵的走天路。对一个常常认罪的人，他就是无罪一身轻，他是轻装上阵的走天路。阿们。
阿们。
他越走越轻松，不需要重复认罪，因为圣经说神把我们的罪投在深海中，永远不再纪念。东离西有多远，神让罪离我们也多远。但是这是对认罪悔改的人说的。而你不认罪的话，你的骨头都哀哼。阿们。所以我们不需要重复认罪，但我们需要仔细的认罪。其次，认罪不能笼统认罪。你如果笼统的罪，有的人说主啊，我刚信主的时候认过罪了，我求主赦免我一切现在以及以后犯的罪。一句话，他把神，他想的也太简单了，他这是在敷衍神。神说忧伤痛悔的灵，忧伤痛悔的心，我必不轻看。神说你们不要撕裂衣服，要撕裂心肠。神说你们当深深考察你们的行为。圣经中有很多关于认罪的经文，你发现神要求的都是深深的。就是说什么叫深深的撕裂心肠，你不仔细的认罪，你能撕裂心肠吗？所以你得具体到那个人和事儿，不需要重复。当你这样具体的来认一次罪，一件事一件事的处理，认完了以后永远不再提了。阿们。你不要认完了又重复的提，不需要。为什么？因为你认，你只要达到神的标准，这样认了，神就永远赦免你。阿们。神永远都不会提起， 即便是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也不会再提这个事儿，因为耶稣的宝血洗得干净到一个地步，好像你从来没有犯过这个罪一样。阿们。所以神说，我把这些罪投在深海里，就是你认过的罪投在深海里，永远都不再纪念。神不会撒谎的，永远就是永远，永远不纪念就是不会纪念了。神审判的是你没有悔改，没有去认罪悔改的，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把我们没有认清楚的罪。有的人说，那我想不起来祷告，想不起来你祷告嘛，求圣灵光照开启你，也不需要着急。有的时候我祷告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圣灵会突然在我走在路上，或者是坐公交车，或者是跟人说话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某某哪一年我犯了一个罪，我现在突然想起来，我就赶紧去认罪，很简单的，经常都这样。有的时候圣灵启示你，不是说你祷告完了就给你，有的时候他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时，神有神的时间，他不愿意，他不会照着你的时间启示你，他会照着他的时间启示你。阿们。但只要你愿意，他就会启示你，只要你愿意认罪悔改。所以认罪不是一个捆绑人的事情，认罪的信徒是敬虔的，因为耶稣是为你的罪死的，最伤害神的就是罪，所以耶稣为了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盼望你信了他以后悔改离开你的罪，否则耶稣算是为你白死了。所以那些接受了恩典福音的人可怕在哪里？甚至撒野的腿犯罪也没事了，那耶稣就白白为他死了。所以这些人他们抹杀自己良心的声音，其实他的良心也告诉他不对，可是他不想听啊，不要说，神是猜的，我就是要这样。这些人就是，这些人不是真正的信耶稣，他们是信自己的，他们是自己把自己当神了，他不是把神当神。所以这个英文圣经中以及原文圣经中凡提到信和悔改这个词，记住这两个词在圣经中经常出现，但因为汉语没有时态，在英文和原文圣经中主要出现信和悔改这个词，用的都是一般现在时，用的都是一般现在时，也就是说用的都是持续的信。大家说持续的信，持续的悔改，信心也是这样。我们信耶稣虽然是因信称义，但这个信可不是你认为的那个信，这个信乃是一个持续的信。所以耶稣打了个比方说，信心像芥菜种，每个人都有信心像芥菜种。耶稣说的是芥菜种，不是一个死物，是一个活物。芥菜种就像芝麻粒那么大小一个种子，它种在地里，它会慢慢生根发芽长大，能长得像树一样大。芥菜种是很奇妙的，这种植物种下去，它的种子很小，像芝麻粒，但它长出来能长成一棵大树。哈利路亚！耶稣为什么这样打比方呢？因为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信心是活的，信心是持续的，信心是动态的。所以，如果你基督徒的信是死的，你信耶稣，信着信着，还是像以前一样，没有长进，也不知道悔改了。以前我悔改过。慢慢的信了耶稣，我不知道悔改了，也不知道祷告了，也不知道相信，那你这个信就是属于静态不发展，就说明死了，不发展了说明这个人死了，只有在发展变化的才是活着。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就要悔改了。所以圣经中讲到信和悔改都是同样，都是一般现在信，要持续的信。所以先生说，你们是因着信以至于信，大家一起说，因着信以至于信。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是因信称义没错，但你的信要持续的发展，持续的相信，以至于信。这个信跟第一个信就不一样，这个信是长大成熟的，长成参天大树的那颗信，不再是当领受的。每个信徒重生的时候都领受了一个信心，像芥菜种那么小在地里面。但有的信徒呢，他就让他的信心持续的信茁壮成长，以至于信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像参天大树的那样的信心。哈利路亚。这是得胜的信徒。而有的信徒几十年他的信心还是一个芥菜种，那你就要问问这个芥菜种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还是被冰封住了，封到冰块里了，不会长也不会发芽，是不是种错地方？所以我们就要悔改。 好，我们再看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这是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使徒约翰的讲道。来，马可福音的第是一章十五节，使徒约翰的第一篇讲道是同样的信息。看预备备齐，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好，是约翰是神的一个开路先锋，非常重要的，应该说是凡妇人，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是约翰更大，这是神对他的夸口，这个人非常重要，哈利路亚。如果耶稣对你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比你大的，你高不高兴？那简直就是一个太好的一个评价了。是约翰就是这样的人，他说他的第一篇讲到神的国近，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其实他的原文圣经说你们要持续的一辈子的悔改信福音，跟耶稣讲的是一道，是一模一样的，你们要持续一辈子悔改和信福音。阿们。我们信福音也不是今天信明天不信了，今年信后年不信了，这样的信能不能得救？
不能。
不能，要信到底。持续的信。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七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七节，预备起，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这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好，你看，这是耶稣基督亲自总结他的道。耶稣总结他的道叫什么道？黑板上写的很清楚，屏幕上说什么？悔改赦罪的道。对你旁边的人说，耶稣的道是悔改赦罪的道。阿门。你看，主没有称他的道为恩典的道，这是现在的人自己讲的。主称的他的道，圣经中只出现两种，第一次就在这里出现悔改赦罪的道，第二次是在启示录出现的，叫做忍耐的道。大家说忍耐的道，在七个书信里面，七教会书信里面出现，主称他的道为忍耐的道，然后主在这里称他的道为悔改，悔改赦罪的道，悔改的道，赦罪的道，从来没有出现是恩典的道。阿门。其实人不需要操心的是恩典，因为恩典是神的事儿，不是人的事儿。人要操心的是你自己的事儿，人要操心的是人怎么来回应神恩典的。恩典的神的恩典，人怎么样来回应，这是你要操心的，而不是要操心恩典，因为恩典跟你没关系，恩典是神的事，是神赐给你的恩典。你操心的是把你自己的心操好，有的人光去操神的心，自己的心他不操，神需要他操心吗？你悔改了，神就会赐给你恩典，你不说也给你恩典，你不悔改，神给你的就是烈火审判公义。所以这里面路加福音耶稣称他的道为悔改赦罪的道。当我们起初得救也是借着悔改信福音才得救。为什么叫悔改赦罪的道？我现在告诉你，这句话解释了人是怎么重生的。你回想一下，你是怎么重生得救的？当我们听了福音以后，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赦免我们，是不是？这就叫赦罪，悔改赦罪，人悔改神赦罪。阿门。然后你就经历了，当人经历了神的赦罪之恩的时候，你经历过赦罪之恩的时候，你就经历到神奇妙的平安，你的信心就会从理性的相信过渡到悔改的相信，过渡到经历的相信，这个人的信心就活了，在那一刹那圣灵就重生了你。哈利路亚。 借着听到生发出悔改的认罪悔改的行为，就是向神来认罪悔改，然后神就让你经历赦罪之恩，那就是一种平安喜乐充满你，你就会经历到神，你的信心就有又真又活了。哎，就是这样重生的，哈利路亚。如果你没有信了耶稣，到一直都没有悔改过，你绝对没有得救。不管你聚会聚了几十年，没有得救就是没有得救。重生可以一刹那，不在乎你聚几十年。我刚信主的时候，没有人给我传福音，我们家那时候也没有人信，我也没有人给我传福音，我也没听过福音。但从小神给我看到异梦和异象，然后后来我看了一本书叫做《认识真理》，在我13岁、12岁的时候，然后我看了这本书以后，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很好。那个时候就是我理性的相信那本书，第一次我知道，哦，原来有位神为我死，目的是让我罪得赦免，好得永生。我说大好事，好消息，不要白不要。为啥不要？有永生。我当时12岁我就知道要永生，我说我要信这好事。但是那个信只是在大脑上觉得好，没有人指导我们，我就看了那本书叫《认识真理》。但有一天，而且那个时候我在学进化论，因为初中生必须要学进化论，那时候上初一嘛。有一天，因为思想上也有挣扎，觉得这个事儿好，但是为什么我们上的学，教科书上写的人是从猴子变的？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有挣扎。但有一天有一个感动说：“你去认罪。”后来我就顺服这个感动，我就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跪下，我就开始祷告说：“创造天地的至高的主宰啊，上帝。”然后那个时候不太懂嘛，就说了一大堆，就说上帝创造宇宙星辰的至高独一的真神，说了一大堆啊，目的就是锁定目标，就是上帝，不能祷告错了，因为我可不想跟哪个鬼有关系，所以你祷告错了就是个找成鬼了，那就不是找神。所以我祷告得很清楚，是上帝。后来我就开始啊，照着心里的感动认罪，我就想从小到大犯了什么罪啊，才12岁嘛，也没有犯多少罪，我就想了几件，想不起来，我还在努力想的时候，圣灵就介入，神看你有没有忠心。我努力想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很多的事情，一幕一幕的在我思想里过去啊，非常清楚，好像昨天一样。我就开始认罪了，跪在那里跪了1个钟头到2个钟头之间，我忘了，可能有2个小时，我就一件事一个人的认罪。当我认完罪以后，我立刻觉得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了我经历到了神的赦罪之恩。我突然就开窍了，我说主啊，我当时认完罪没有人教我的，我说主啊，我感谢你，我现在真知道你是为我死的，我的罪已经没有了，我今天晚上死了我就上天堂。当然我不是说我要去死，我就说就算我死了我就上天堂，我现在已经得到永生了。当时我就这样说了，非常确定，没有人指教我，但是圣灵就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当时就重生了。然后我重生以后才找教会，不是教会找到我，是我找到教会，是我重生以后找到教会。当然也不是我找到教会，是神找到我，借着一梦一象来拣选我，开我的窍，所以最后借着认罪让我的信心从理性的相信，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理性的相信，过渡到心灵的相信，就是悔改的相信。阿们。什么过渡的？你听好了，我借着认罪悔改，否则的话我不会信主的，否则的话我如果停留在理性的相信我就完了，我最后可能会被进化论洗脑。但感谢神，神是让人经历的，神说你去，当然我那时候不知道是神说，但里面有个感动，就说你去认罪，你去认罪就好了，你去认罪，我就去认罪，我一认罪我就开窍了，哈利路亚。当时我就知道自己重生得救了，所以人重生可以刹那间，也就1个小时祷告完我就重生了。不在乎你信了一辈子耶稣，如果你没有认罪悔改经历神，你还是没有重生的，你的信心必须从理性的相信过渡到悔改的相信。阿们。而且这条道本身就是悔改赦罪的道，我们不是那个时候悔改，而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来悔改。所以我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知道我需要经常的，我犯了罪得罪神，我立刻就认罪悔改，不是人教的，是我里面的本能。因为圣灵来了住在你里面，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只要你愿意顺着里面的声音，就是圣灵的引导，你肯定会认罪悔改。圣灵在你里面跟在我里面一样真实，神不偏待人。所以你不要听了一些错误的教导，你让这个教导蒙住你的耳朵，你就不听圣灵的，那就危险了。 圣灵不会害你。跟你旁边的人说，圣灵不会害你。圣灵住在你里面，他最爱你，他不会害你。人也许会害你，因为人没有完全的，但圣灵不会害你。阿们。感谢圣灵不会害我。所以我们这一生走天路要靠着圣灵的引导，他不会害你，他不会把你引到哪个死胡同。告诉你，跟着人走最后都走到死胡同，因为人没有完全的，传道人也是人，他也会犯错，他也会被魔鬼欺骗，但圣灵不会被魔鬼欺骗。所以跟着圣灵走，不要跟着人走。对，我讲的道你要好好听，让圣灵引导你，圣灵会告诉你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谁是害你的。你里面有圣灵，听从你里面的声音。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看着大屏幕，大声朗诵预备起。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叫他们怎么样？大声说，连续说三遍。你看说的多清楚，怎么得生命，怎么得永生？悔改得永生，悔改得生命。你不悔改怎么可能得永生？你不悔改怎么可能重生？是你自以为重生的。有的基督徒信了一辈子主，他就没重生，他以为他信了一辈子主，到那天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他就傻眼了呀。所以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千万不要等到那一天你再悔改。现在悔改，经历神的赦罪之恩，让重生真实的重生在你里面，而不是到那一天你才想起来我没有悔改过。耶稣一定对你说我不认识你，你说主啊我信了一辈子主，我聚了五十年会，主说聚会不能救你，我从来没有把你放在羔羊生命册上，因为只有悔改的人才会在羔羊生命册上。阿们。叫他们悔改，悔改得生命，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哈利路亚。你看我就是这样的，我通过认罪悔改我就得到重生了。哈利路亚。在座的你是不是这样？
是。
如果不是，你就要小心了。今天回家好好反省反省，我当时到底咋信的主？这个是要命的，你可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都信一辈子主没问题。这个不能有一点点的马虎，必须非常清楚，你是不是悔改得生命的？你是不是通过认罪悔改，经历到神的赦罪之恩来得到永生的？如果不是这条路，你就要悔改，说明你没走对，给你引路的人就没给你引好，第一步路都走错了，后面走的都不对。大家说走天路，第一步路走错了，后面的都不算，因为方向错了。你要去北京，结果你往南京走，你走的是挺快，走得很兴奋，兴高采烈的拼命拼了命的往前奔，结果你奔到南京去了，有用没用？你哪怕走得慢，只要走得稳，只要你向着北京走就对了。哈利路亚。所以有的人信耶稣，其实他是奔着死亡去走的，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走到最后就是一条死路。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走窄路，因为通往永生路是窄的，门是窄的，找的人也少，通往地狱，通往灭亡路是宽的，门也是宽的，找的人也多。阿们。这话是讲给基督徒的。所以耶稣说这蒙召的多选上的少，这话都是讲给教会的，不是讲给外邦人的。因为从那时候到现在都是这样，很多信徒是糊涂的，教会里糊涂的信徒很多。对你旁边的人说，不要做糊涂的信徒。
不要做糊
阿们。不要做糊涂的信徒，信耶稣不容易，别信到最后了主说我不认识你，那是太可悲了，世界没得着，天堂也没份儿，这是最可悲的人。所以任何人都不能负你的责任，你自己要负责。你买个房子还睡不着觉操心到底买不买，想好几天，只有想几年，为什么到了永生的这个事儿你就那么马虎呢？哎呀管他嘞，都聚了几十年会了，怎么叫我也能上天堂？谁告诉你聚会让你上天堂的？所以这个马虎不是从人来的，是鬼给你的，魔鬼给你忽悠你。所以你不要懒惰，要思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思想，思想自己的信心，究竟你是不是悔改的信心。阿们。而且我说了，悔改是持续，不是说你以前悔改过，神看的是你现在有没有悔改。对你旁边的人说，神看的不是你以前悔改不悔改，神看的是你现在有没有悔改。好汉不提当年勇，这话是有道理的。你将以前再好，后来堕落了，你以前的好都作废；你以前再不好，后来临死前信了耶稣，那算赚到了，以前的不好神都忘记了，就记住你最后信了耶稣。这就是天国法则，哈利路亚。神就是这样定的，所以你以前信的好，最后更要信好，免得你以前信的好的就白费了。而且你以前信的好，最后也信的好，你将来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以前没信好，到临死了才信主，你在你能得救，但是你的赏赐跟那个强盗一样，就是没有赏赐，仅仅得救，火中抽出了一根柴，但是赖好没下地狱，这就行。哈利路亚，就这耶稣就是极大的恩典，因为地狱太可怕了。再看雅各书，新约雅各书二章十七节到二十节。新约雅各书二章十七节到二十节，来看着屏幕大声朗诵，预备起。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暂时虚浮的人们，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所以你看雅各这个写的书信就弥补了新约中很多的书信，斩钉截铁，一针见血，没说清楚的一下说清楚，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句话说的很不狠，简直是拍案拍板了，神拍板了，借着雅各。我读到这里就拍案叫绝了，这一下说的太清楚，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人人都说因信称义，没错，但是神说的这个信可不是你说的信，神说的这个信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神说的这个信需要用行为来辅助来证明你是真信的。阿们。这一下就让很多人无法再狡辩，所以神要求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要活出悔改的信心。神说你们既然蒙了恩就要活出你们既然蒙了恩就要活出这种蒙恩的生活，与你们蒙恩的所蒙的照相称，你们就应该活出这种悔改的生活来与你们所蒙的恩来相称。阿们。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基督徒必须活出悔改圣洁的信心来，不是为了赚取救恩，而是为了你就必须要这样，这叫守住救恩。阿们。这不是立功之法，有的人该说那是立功之法，谁告诉你这是立功之法的？圣经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没有听没有读过这个经文吗？有的人一说行好行为就是立功之法，那你行那你去行恶吧，那不是立功之法，犯罪不用教谁都会，学好难学坏不用教的，是不是？
对，
所以这些人就是找借口 被鬼磨迷了心窍。谁说基督徒不需要有好行为的？是不是？
需要，
需要。耶稣说你们是光，是盐，你们要在地上使你们的光照在人前，目的不是为了赚取救恩，因为救恩是因信称义的，目的是为了守住救恩，因为这个信也是要有行为的，没有行为的信是死的，雅各书说的。所以这里的信乃是悔改的相信，而非理性的相信。你知道悔改这个词在原文中，在旧约中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悔改的意思是从这个，首先呢是向神承认你的罪，从思想上转移你的罪。什么意思？比如说我原来往这个方向走，但这个方向是通往地狱的，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悔改了。什么叫悔改？我转向，我开始往那个方向走，我往天堂的方向走，这个叫思想上的转变，这个就叫悔改。阿们。这是旧约的悔改的意思。那么在新约呢？新约是希腊文写的，新约的悔改跟旧约的悔改又不一样，你要综合两方面都要做到。新约的悔改是指着要在行为上转变，在行为上要转变，脱离原有的生活模式，脱离原来罪的生活形态，转变离开你的罪，这是新约的悔改。阿们。所以总结新约和旧约的悔改，我们就讲到悔改的意思是一方面要从思想上转移你的罪，思想上认识到这是错的，我以前是罪的，我有罪了，我要悔改。另一方面还要从行为上离开你的罪，要确实的悔改，离开你以前的恶行。阿们。啊，这两方面都做到，这就是整本圣经所教导的悔改。阿们。所以另一方面呢，人如何知道自己是相信的呢？乃是借着悔改的行为。我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否真信主呢？我借着他悔改的行为。真正信耶稣的人会有生活上的变化。阿们。他会跟以前不一样，是不是？当然我没有说他一天一下子不一样，但你会发现他在不断的悔改，他在不断的变化，他会变得跟以前不一样。没有变化的基督徒也许从来没有悔改过，而没有悔改过的基督徒就是从来没有得救过的，只不过他自以为得救罢了。教会里充斥着自欺欺人的人，到那一天他就会傻眼。最好我们把自己的自欺欺人放下，没有得救现在就是你得救的时候，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你就重生。然后等到那一天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那时候你说主啊，我错了，我知道悔改，我自欺欺人了这么久，再给我一次机会。有没有？
没有。
给不给机会？我告诉你不会给机会，
不给。
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从来不认识你，那就彻底完蛋。其次呢，我要知道悔改，主的福音乃是让人悔改的福音，你既信了福音就当用悔改的行为来回应这福音，不然就证明你的信只是理性的同意，理性的同意是不能得救的信。还有一种是为了短暂的失误而相信，就像拜偶像一样，有的人拜偶像也是为了达到一个目标，得到一个利益，有的人信耶稣也是如此，这是一种拜偶像的心态在作祟。我们不能把耶稣当成偶像来拜，耶稣是真神，其他的都是鬼，其他都是偶像，拜耶稣是真神，你不能用带偶像的心态来拜你，所以你不能够为了短暂的事物。有的人说主要我信你就是为了找个好工作蒙福，找个好媳妇儿，工资更高一点，病得医治，这个动机是不纯正的。你需要认识到你是罪人，耶稣为你死，赎了你的罪，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通过悔改的信才能得到人生，才能得救，才能重生，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信能救你。阿们。所以信圣经中就启示了我们这一种信能得救，就是悔改的信。马太福音三章八节，马太福音三章八节，约其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看神说得很清楚，你们要结出果子来，这是在讲行为的，就是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一定要有好行为，一定要圣洁，一定要悔改。 好与你悔改的心相称，否则你悔改的心是假的。阿门。可见一次得救并不代表你永远得救了。虽然我们重生只要一刹那，只要当时你听了福音，从心里相信，从口里承认，继而认罪悔改，就必得救。然而守住这救恩却是需要一辈子持续的来悔改。阿们。所以耶稣说你要持续的一辈子的悔改信福音。阿们。你知道耶稣旁边的强盗他确实得救了，为什么？你想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你为什么。有一天我在想，那耶稣旁边的强盗为什么就得救了呢？他确实得救了，耶稣亲口说的，一日就与我同在乐园。哈利路亚。因为他确实悔改了，他认识到我是罪人，耶稣没有犯罪，我们该死该灭亡，但是秘诀还不在这里。我告诉你为什么。首先他是确实悔改，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刚信主就死了，他没来得及犯罪。如果你让他多活两天，多活一个礼拜，估计这个家伙他可能会胜不过罪恶，他可能会犯罪。而犯了罪以后也不是可怕的事情，犯了罪以后出现两条路，一条是悔改，另一条是继续犯罪，认为神是慈爱的，继续犯罪没问题。而另一条是立刻悔改，认罪悔改，神就赦免他。这个强盗他会面临和你一样的选择，也许他会选择对，也许他会选择错。今日的基督徒也分为这两类，有的人一直在羡慕那个强盗，我告诉你不用羡慕，他确实在天堂里，因为他刚信主死了。可是你信了耶稣你还活着，你活了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每一天你都得面对审判，每一天就得面对试探，这个试探是真实的。阿们。这个试探比柴米油盐还真实，你哪一天可能会软弱，刚强的时候没事，可是你会不会软弱呢？你会软弱，我也会软弱，我是神的仆人，我也经常会软弱，软弱了我可能就要发脾气了，我可能就要我可能就会甚至会有苦毒的想法，甚至会有正性，甚至会有血气，怎么办呢？我立刻认罪悔改。如果我选择没事，全是差的，连强盗都得救了，我也没问题，自己骗自己，强盗是得救，因为他没来得及犯罪。可是你能来得及犯罪，所以说我们需要来悔改。你不要把强盗跟你画在一个齐平线，除非你刚信主就死了，那你跟他是一个水平线，你来不及犯罪。可是神让你信了耶稣不让你死，这是好事，好让你能得恩典，得祝福，得赏赐。阿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你跟强盗的区别。大家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跟强盗是有区别的。现在知道区别在哪里了，就是你还活着，他已经死了，而且你还会继续活着，你还需要每一天面对审，面对试探。强盗刚进了主没俩小时，他的血就流干，他来得及犯罪，他光顾着认罪了，万一他认完罪，神把他接走，他来得及犯罪，他上了天堂也没有啥赏赐，但他起码他得救了。我告诉你，当有些信徒在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他持续的犯罪，持续的犯罪，最后他的结局不如这个强盗，因为他会下到地狱。持续犯罪不悔改的信徒，仍然会失去他的职位。我会给你经文，很多经文都在这样讲，非常可怕。所以说，你一定要看清楚，你跟强盗是有区别的。每一天你活着，撒旦可不是死的。圣经说，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吞吃的人可不是外邦人，外邦人已经在嘴里了，寻找可吞吃的是那软弱的基督徒，是那听了恩典的道左右摇摆的，我到底要不要犯罪啊？神是慈爱的，犯了罪也没事了，神是爱我的，没有问题，我是他的孩子，怎么着他也会不要我。撒旦就盯着这样的人，这样的基督徒啊，对他没事，犯罪吧，撒旦就在他耳边说，没关系没关系啊，大伙都这样信的，没事，犯罪吧，神会饶恕你的，没问题。这些人是撒旦盯住的目标，撒旦重点保护对象。对你旁边的人说，不要做撒旦重点保护对象，
不要做撒旦重点保护对象，
你要做圣灵的对象，
你要做圣灵的对象。
阿们。
阿们。
你的思想有没有破洞，撒旦知道的，你在想啥他知道的，不要去想这个事儿，把这些脏东西弄出去，因为这些污秽的东西在灵界里就像臭气一样，它吸引邪灵过来， 邪灵能闻到这个味儿的，你闻不到，他能闻到。灵界跟物质界是不一样的，你思想恶劣的事情、邪恶的事情，就是在灵界散发臭气，苍蝇就被吸引过来。撒旦被称为苍蝇之王，苍蝇闻着臭味来的，苍蝇就是邪灵，那些灵界的邪灵就被你吸引过来，被你的思想吸引过来，被你错误的思想吸引过来。所以我上午讲到，保守你的思想，就是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阿门。所以把这个错谬的思想从你思想中奉耶稣的名出去。就在今天，我不管你以前听了什么，今天把它像垃圾一样的给它倒出去。跟你旁边的人说，你的思想不是垃圾桶，不要装垃圾。阿门。你的思想是神圣洁的宝库，是装宝藏的，装神的话，装生命的粮，不能装垃圾。不管哪个人给你装的，把它扔出去，因为他不能负你的责。将来下地狱了，你下到地狱里，你天天跟他打100架也没用，他自己都被魔鬼打得鼻青脸肿，你也估计也来不及打他，魔鬼也在打你。在地狱里你是在受苦啊，你可来不及报仇。我们不需要报仇，我们自己悔改就好。你又不是为他信的，我们每个人是为自己的灵魂来负责任。所以现在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救恩是可以失去的。大家一起说，救恩是可以失去的。
救恩是可以失去，
不是一劳永逸的。
不是一劳永逸，
会有很多经文我们会来印证。其次，我现在教导你一个属灵的法则，这个属灵的法则你必须要明白，属灵的法则很重要。这个属灵的法则有两面性，第一面就是人是有自由选择的主权，人是有自由选择的主权，神从来不抹煞人这方面的权利，也就是说人要尽人的本分，神自然会完成他的本分，而人忽视自己的责任，神也不会让祝福自动降临到这个人头上。阿门。这是人自由选择的一面，另一面是神已经做成了他的救赎大功，他也会赐下恩典来扶持那些愿意尽自己本分去遵行他旨意的人，特别是神已吩咐人要尽悔改的本分。阿门。所以神会施恩给那些悔改的人，我已经说过了，神的本分不需要你操心，神会赐下恩典给那些悔改的人。我们来看一个经文来印证《使徒行传》17章30节，《使徒行传》17章30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他，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你犯什么罪神并不见他，但是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哈利路亚。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向神认我们以前没信耶稣犯的罪，神都赦免。阿门。而且神也不见他，因为那时候你没有信耶稣，你哪怕杀人放火神都赦免，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神就吩咐你要悔改，神就开始要纠缠你的罪，神就要开始用眼目盯着你了。因为你已经信了耶稣，你没有理由了，你没有理由再犯罪。阿门。你没有理由再犯罪了。
阿门。
因为耶稣是为你的罪死，所以就是这个意思。这在讲什么呢？就好像在，就像是十字架。十字架，大家一起来用手比划。十字架一横一竖，它是有属灵预表的。什么属灵预表？这别人没有讲过，这个是我自己思想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你知道这个预表是什么呢？树木，先说树木这一道。树木通天，这是神的一面，神的恩典的一面，神的救赎大功他已经做成了。而横木是担当的意思， 横木担当是人的一面，就是人要尽自己的本分，人要担当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果效，选择权在人手里，而人要为自己的选择付代价，这就叫做横木担当。在人这一面，你可以选择悔改，也可以选择硬着景象不悔改，是不是？从来都是两个选择。然而个人必要为自己的选择付代价。现在我们每个人来思想一个画面，当神创世的时候创造了亚当和夏娃，有一天蛇诱惑夏娃偷吃禁果，当夏娃手里拿着这个禁果的时候，你思想神看见没有？神无所不在，他看见没有？他看见。神知不知道夏娃吃了这个禁果以后会带来什么功效？
知道。
从此死亡进到世界里，罪进到世界里，这个代价大了，大到一个地步，神要用他的儿子的血和命亲自来替人死赎罪，才能解决这个罪的工价，费不费劲？
费
劲。那是为什么神看着夏娃眼睁睁的让他吃了这个禁果？想过没有？哎，这个姊妹说的很对，是这样。圣灵就告诉我，为什么神宁可让他的儿子死，都会拦这个夏娃一下？神可以发一个闪电，啪一下把那个禁果一个闪电打成灰，能不能？
啊！
神随便一个打个喷嚏就行了。但神没有错，为什么？因为神尊重人的自由选择，神让人选择，哪怕就是死亡地狱。也允许人选择，天堂里是人选择，所以人这方面的记录，人的自由选择权，魔鬼不能抹杀，神也不抹杀，所以选择是你自己的事，但你要为你的选择负代价。包括我今天在这里奉耶稣名来讲道，我将生死祸福都摆在你面前，我也指着神说，你们要选择生，不要选择死。那我知道仍然会有一些硬着景象的人，他听了这个信息仍然要选择接受恩典的福音，仍然选择我不悔改，神是才了，我就是要犯罪，就会有这样的硬着景象的人，这是他的选择。我盼望我们中间包括看这个视频的人不会有这样的人，因为这个选择你付的代价太大了，是永恒永远的刑罚地狱为你存留。所以我奉耶稣的名告诉你，一定要选择生，选择悔改，选择把这些错谬的道理从你的思想像粪土一样把它移除出去，推出去，清理出去。主就会用他的真理来更新你。
阿门。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阿门。所以人的选择神不抹杀。在神这一面，神是有保守的恩典没错，但是他的恩典正是要引领我们人来悔改。你知道抹杀人自由选择主权的这些人，这些讲道的，他们只讲到神的保守，却忽略了人的自由选择以及选择错所带来的代价。他却不知道神的保守却是目的是为了引领人悔改，神的保守不是让你放纵情欲的。我们来看一个经文，所以他不认识神的保守，他也不认识神的恩典。在罗马书2:4-6，罗马书2:4-6，他不认识神保守的恩典，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呢？我们来一起读大屏幕，预备起。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的，已经认准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你是神正义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好，神的恩典这里面说到，乃是令你悔改呢？神的恩典不是让你放纵情欲的，神的恩典是领你悔改的。阿们。所以这些人只看到了神的恩典的保守，但神恩典的保守是让你远离罪恶的， 让你悔改，不是让你放纵情欲的。所以他们滥用了神的恩典。其次，他们也忽略了人的自由选择。所以恩典的道在这两方面都是失利的，都是极端的，都没有看到，都是眼瞎的。一方面神的保守是让你悔改，另一方面是人的自由选择权，你没有看到，你忽略了。你知道人会选择错的，而错了就要付代价，犯罪就要吃罪的果子。没有人能逃避这样的法则，这是属天的法则。阿门。就算你神赦免了你，但有的时候你还要吃罪的果子。大卫犯罪，他杀了别人的丈夫，抢了别人的妻子，犯了奸淫，后来他向神认罪，神饶恕了没有？饶恕了。可是神说，你和你的后裔刀剑必有，离开你的家。所以大卫他的结果，他儿子之间发生乱伦，这是一个审判报应，然后他自己也是刀剑，他儿子逼了他几次追杀他，刀剑就离开他。这都是因为他八十八个犯奸淫这个事儿带来的罪的果子。他要不要吃？
要。
他不想吃也得吃。神赦免他没有？
是
赦免了。如果神不赦免他，他就下地狱了。但神赦免他，可是他也付出了代价。所以我告诉你，对你旁边的人说，你要为你的选择付代价。
你要为你的选择付代价。
你要为你的选择付代价。所以不要选择错误。
不要选择错误。
特别淫行，在圣经中说是永远他的羞耻，神可以饶恕你，可是犯奸淫的人，他的羞耻，这边说说永远不得涂抹，他的羞耻永远不得涂抹。
对，
这就是吃罪的果子。神可以赦免你，可以上天堂，因为你后来悔改了，可是你的羞耻永远不得涂抹。所以警戒我们要慎重我们的选择，不要犯罪，包括我说的淫行，包括看色情录像，因为看见妇女动淫念，姊妹一样，看见男人动淫念一样，淫念就是犯奸淫。在耶稣新约里面教导我们，现在是一个罪恶蔓延的时代，很多的人犯罪最容易的就是看手机，手机最容易，很容易，很多色情网站随便打开的，所以现在犯罪比以前更可怕。以前犯罪，你想犯这个罪都没有，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所以你看不到。可是现在是个人都有个手机，手机一联网随时都可以看，他想犯罪一秒钟就可以，可不可怕？
可怕。
这个时代可不可怕？
可怕。
没有神的恩典的保守，信耶稣的人如果不悔改圣洁，他比外邦人更可怕，因为魔鬼会更多的抓住他，因为外邦人已经是盗匪的鸭，可以走了，就是这个些基督徒，软弱的基督徒，盗匪了，你说盗匪了，还有一点在外面，还想似非似不非的，所以他狠狠咬住拼命的诱惑，所以要悔改圣洁，要看到你罪的可怕，不要吃罪的果子。耶稣可以赦免，可是你会受影响。看了这些东西几好多年，他都出不去的。祷告的时候他就出来，让你觉得很污秽，你连祷告都祷告不了。这都是罪的果子，是不是这样？
是。
你以为看进去，想让他出去，容易吗？你再祷告也不是容易的事情，需要漫长的时间，慢慢的淡化的。而在这漫长的时间，撒旦就会搅扰你，所以对你就是个挣扎，因为你已经掉进去了，神把你拉上来了，可是你身上的污秽，罪的污秽需要慢慢的洗净。哈利路亚。所以不要犯罪，不要选择错误，不要接受恩典的道。如果你接受了恩典福音的话，你会对罪丧失敏感，你会去犯罪。我告诉你，等你最终从恩典的道福音出来的以后，你浑身都是脏的，你会花很久很久的时间来清洁自己。何必那么麻烦呢？何必给自己找麻烦呢？那个罪的果子你需要很久来处理。愿神怜悯我们，愿神保守我们，不要跳进那个粪坑。看见粪坑扰道，阿们。末世的人喜欢猎奇，喜欢好奇，好奇心害死猫，好奇心害死夏娃，好奇心害死女人。所以作为姊妹千万不要好奇，作为信徒也不要好奇，那些新奇的道理不要好奇。阿们。
阿们。
有神纯正的道，你应该感兴趣，感兴趣是这个，不要好奇，好奇不是好事，吃进去容易吐出来难。 有啥好奇的，就是一个粪坑，你进去游两天泳，它还是个粪坑。你游两天泳，你能发现个啥？粪坑里面有啥？有什么好奇的呢？
没有。
所以愿神怜悯我们，保守我们。
阿门。
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来，我们看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预备起。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好，到这里，后面就是很多的罪，新约很多的罪。啊，信徒，这是讲教会，罗马书给教会，信徒仍然会犯罪。神就说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我告诉你，如果你忽视神的真理，你愿意接受这些新奇的道理，这些聪明的道理，神说我就任凭，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这叫邪僻的心。阿门。
阿门。
神就任凭你堕落。因为你自己选择的，所以我说那些人根本不认识神保守的恩典。我们要知道神的属性是这样，在圣经中出现，从创世纪也是这样，到新约都是如此。神说我的灵必不永远与人同在，我的灵必不永远与人长久相争。其实他长久相争也有就是同在的意思，我的灵必不长久与人的灵相争，否则我所造的人必发晕。就讲到神的灵在你里面必不长久与你相争，啥意思？如果你持续的犯罪，圣灵感动你要悔改啊，你不听，我就是要犯罪，神是慈爱的，圣灵说要悔改了，我就是要犯罪，要悔改了，他持续的感动你悔改。如果你长期不悔改，圣灵就是这个意思，神的灵不会与你长久相争，神的灵会离开你，神的灵会离开你，神的灵会离开你，因为神的灵不能永远跟你长期相争的，这不是他的属性。阿门。
阿门。
因为这些人不明白圣灵，不明白神的事，神保守的恩典不是永远，是有界限的。神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提醒你，可是你四次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就不再感动你了，因为感不动你。就好像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什么叫热铁烙惯了一般？比如说你看我的舌头，我现在喝这个水没有问题，我如果把这个水烧开了100度，我一下灌了一杯进到我的嘴里，然后我再吃山珍海味，我这个舌头还有知觉没有？还能尝出来好不好吃的呢？为啥？因为舌头烫熟了，就是良心被热铁烙惯了。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良心像舌头一样，有的人持续犯罪，他的良心就像热铁烙惯，这个比热水更厉害。我用一个电熨斗，就是热铁，就是熨裤子的，知道吗？然后我说把你的舌头伸出来，然后我用这个电熨斗把你的舌头烫了一个小时，这个舌头熟了没熟？
熟了，
焦了。再吃山珍海味能不能吃出来味儿？
不能。
不能。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他被热铁烙惯。这圣经说良心就是这样，有的人犯罪，持续犯罪，他的良心就像被热铁烙惯，他对罪还有没有敏感性？
没有。
他不知道什么叫犯罪，你就持续的犯罪，这样的基督徒就会下地狱。因为圣经说这样，良心，人若弃了良心，在真道上，圣经说人在真道上若弃了良心，就如同大船，就如同大船被抛锚扔到这个就意思就是，就像毁坏的船在大海里，它就要沉没。阿门。毁坏的船在大海里，可不可怕？
可怕。
我们人生就像一条船，在这个世界的大海，充满了危机，在这上面航行。如果你这个船是破坏的，是败坏的，可不可怕？
可怕。
你随时会被侵没。你随时有倾覆的危险，有没有？
有。
而你的良心如果丧失了，你就是随时会被吞吃的，会被撒旦吞吃的，会被世界吞吃。所以良心重不重要？
重要。
良心是跟你悔改圣洁有关系的。 而且神会任凭这样的人，神任凭，让圣经罗马书说的多清楚，神任凭这样的信徒。所以你要为你的选择付代价，不要选择听错谬的道理，否则神任凭你。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听了恩典福音的人越陷越深的原因，因为神任凭他了，因为神任凭他了。可怕呀，对于我们每个人说，神哪，下身举起右手说，神哪，你可以管教我，你可以纠正我，你可以做一切你愿意做的事在我身上，就是不要任凭我，就是不要不管我，就是不要放弃我，就是不要让圣灵离开我。奉耶稣的名，阿门。当你真的进退两难的时候，记住做这样的祷告，神一定会帮助你。一个基督徒达到被神任凭的境界，那就是最高境界。什么叫最高境界？就是他离死亡不远了，他离地狱不远了，他已经半只脚踏入地狱了。千万不要让神任凭，如果神任凭你，就是放弃你，魔鬼就要吞噬你了。愿神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看这个视频的家人，千万不要做任凭的人，被神任凭就惨了，就是最悲惨。当神任凭的时候，这人就不在主保守的恩典下，除非他还能悔改，否则他的结局就是地狱，否则他的结局就是地狱。所以我再次强调，神的恩典会给那永远都会给悔改的人存留，但是人不都常有悔改的心，反倒人是喜欢硬着景象抵挡神，甚至神有时对这样的信徒就任凭他了。我们刚才讲到了，所以你不要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消灭圣灵的感动，趁着还有今日，我们该悔改的悔改，特别现在是神的恩典，你还能悔改，哈利路亚。其次，当我们纵观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所有神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当人尽本分满足了神的要求神的条件的时候，神的祝福自然就会领导，甚至来追随人跑。比如在申命记28章2节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这都是在讲当人尽本分遵行了神的话语，听从了神的话，这以下的祝福就会临到你。而当人不尽本分，下面的经文就说，不听从神的话的时候，不仅得不到祝福，咒诅还会追随人跑。在申命记28章15节也是这样说的，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的话语，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所以这是在讲什么呢？讲到人的选择很重要，人的本分很重要，人的本分自己要尽，神会尽他的本分。阿们。人尽人，大家一起说，人尽人的本分，神会尽他的本分。阿们。末了，我要带着耶稣基督的爱，对那些已经陷在恩典福音的迷雾中的家人们说，现在还有机会，要赶紧的快快的悔改，主的恩典会临到你，主的恩典会带领你出来，否则持续悔改持续犯罪不悔改的基督徒，他们的结局是在地狱里。我很负责的告诉你，他们的结局是在地狱里，无论他以前信了多少多久的耶稣，他们的结局是在地狱里，如果他继续持续犯罪不悔改的话。最后我们读一个经文来结束我们今天下午这一堂的讲道，在约翰一书3章4到10节，约翰一书3章4到10节，来看大屏幕，预备起。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而住在他里面的就不持续的犯罪。等一下，当我们读到犯罪的时候，前面加一个持续的，因为这个汉语翻译的不准确，原文都是持续的，就不持续的犯罪。凡持续犯罪的 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持续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持续的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不能持续的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好，到这里。怎么了？关了干啥？没有，我还没祷告。所以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这里面因为时态的缺失，汉语没有翻译出来持续的，我刚才已经给大家念出来持续的。这些经文里所讲所有的犯罪原文都是持续的犯罪。阿们。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从神生的儿女，会不会犯罪呢？会犯罪，传道人也会犯罪，是不是这样？不能说你犯罪了就不是神的儿女，但他的原文是持续犯罪。大家说持续犯罪和犯罪是不同的。一个真正重生的信徒是不能持续犯罪的，他犯了罪以后势必会忧伤痛悔，是不是？因为圣灵在他里面。当然偶尔被过犯所胜是难免的。在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你可以记下来就好了。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恐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就说了我们 偶然被过犯所胜，每个人都会有的，包括我在内，神的仆人也是如此。所以你在地上不可能不犯罪，但是犯罪和持续犯罪是两个概念。持续犯罪的是可怕的，就像一只羊偶然掉进了一个淤泥坑里，然后羊掉进淤泥坑里它会干什么？它会拼命的往上爬，挣扎着也要上来，是不是？因为羊它的本性是喜欢干净的。然后要换成一头猪呢，猪掉进淤泥坑里咋办？那算找到家了，高兴得很，乐不思蜀，一定要玩美了。玩美了你给它拽都拽不上来，拽上来一会儿它还想再回去，因为它的生命本质就是污秽，它就喜欢这里。而羊是宁可挣扎着死也要上来，猪就是拉都拉不上来。所以羊就是羊，猪就是猪，猪不能变成羊，羊也不会变成猪，因为它们有生命本质的不同。阿门。这就像有些所谓的信徒，虽然信了福音，但是从未悔改过，他只是理性的相信，只是为了病得医治、事业蒙福等等短暂的这些事物而相信耶稣。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从未离开过以往的罪恶，他们从未悔改，甚至享受最终之乐。也许这样的信徒在主眼里从来都不是信徒，主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他。阿门。因为他如果真的是耶稣的羊，他一定会悔改，他会觉得犯罪是一种痛苦的事情。阿门。他会挣扎着离开他的罪，会不会？虽然说我没有说你立刻能悔改，但是你起码你会努力的悔改。所以耶稣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主啊主啊的人，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来，这个经文打出来是最后一个经文，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看耶稣说，并非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就是说基督徒的，是不是？不信耶稣的人不会说主啊，都进天国，不是基督徒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这样的信徒也许从未得救过。耶稣说我从来都不认识，听好了，耶稣说的不是我今天不认识，耶稣说的是我从来，大家说我从来都不认识，说明
从他起初信主都是他自以为得救，他就从来没有重生过，耶稣从来没有把他当成得救的人，是他自欺欺人罢了。所以我跟你说，悔改的相信带来重生是很重要的。
有的人第一步都没有走好，再自欺欺人。主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主没有说我今天不认识，主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阿门。看清楚没有？所以很多人在自欺欺人呢，在教会里面，你没有得救就没有得救，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起码你现在活着，悔改重生就行了。而我们刚才读的约翰一书讲到，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持续的犯罪，凡持续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所以主耶稣从始到终都不承认这样的信徒，他们只是自欺欺人罢了。下面的经文啊，我们打回来约翰一书三章那个经文，下面的经文更严厉，持续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持续的犯罪。大家说凡从神生的就不持续的犯罪。我跟你说下面的经文越来越厉害了，约翰一书三章四到十节，翻回约翰一书三章四到十节往下拉，你看下面的经文更可怕，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不能持续的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再往上拉，往下，凡从神生的就不持续的犯罪，继续往下，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第十节，大家一起读，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好，到这里我想说的就是这句话很严重，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这句话回答了很多人的问题。有的人说不管怎样我是神的孩子，神不会不要我，我再不好我是神的孩子，神不会不要我。照着人的道理来讲是这样的，可是神不给你讲人的道理，神的道理不是这样的，神的道理是说你不是神的儿女，你是魔鬼的人。前面就讲持续犯罪，神说持续犯罪的信徒不是从神生的，从此就是说以此为分界点，以此为衡量的标准，衡量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的分水岭，是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神说有标准的，标准就是持续犯罪是魔鬼的儿女，持续犯罪不悔改是魔鬼的儿女，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所以那些人所讲的是不利，他们用人的道理来抹杀神的道。神的道说的是，如果你持续犯罪，你就是魔鬼的儿女；如果你虽然犯罪了，但是你悔改，你就是神的儿女。阿门。因为从神生的，不持续的犯罪。说到这里，我也要帮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你不要认为好像有的基督徒说，那我生命中有个软弱，我也想悔改，可是我悔改一阵子，有的时候又会犯这个罪。不是光你，连我都是这样。这叫与宇宙的征战，在罗马书第七章整个在讲这个征战。有这样经历的基督徒有很多，有这样经历说明你是神的人，因为你在征战中得胜。阿门。你不要说害怕说，那我就不是神的儿女了，因为我老是胜不过这个罪恶。但我告诉你，有一点可怕的就是，到最后你死的时候，你还没有胜过这个罪恶，那你真的就完了。既然你在挣扎和得胜，可是神最终也要结果，神给你一生的时间来胜过你的罪恶。阿门。你最好早点胜过，因为你不知道你啥时候死，你也不知道耶稣啥时候来。所以神知道你的方向是对的，可是你仍然要胜过。阿门。不要给自己留底线，神有他的底线，就是你要胜过你的罪。所以你必须要跟你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你借着进去祷告，跟信徒们带刀者说一起来为我祷告，总而言之你要胜过你的罪恶。也许前面有五年时间十年时间，但你不能说我到我死的时候我还带着这个罪去见你，我见不了主，你就是算被钱归类为持续犯罪不悔改魔鬼的人。所以听好，不要有疑惑，你现在有恐惧是因为你还有生命中还有隐藏的罪你没有胜过， 虽然你在努力的想要胜过他，但是你还到现在来讲你还没有得胜。听好了，现在就是你的机会，无论你付上怎样的代价。保罗说与罪恶相争，甚至他到流血的地步，要胜过这个罪恶。阿们。你一个罪就够你下地狱了，不要从一个罪把你带到地狱里，一定要胜过他，没有理由，没有借口。持续犯罪的是魔鬼的儿女，所以耶稣说到那一天，主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这是主说你们这些传道的。他说主啊，我是传道者，我是传道人，我是赶鬼的，我是行异能的。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是恶人。主给他们改号了，改称谓，不是神的仆人，不是牧师，不是长老，主给他们改称谓了，称什么？恶人。大家说恶人，言外之意就是魔鬼的儿女，离开我去吧，离开主就是地狱，没别的地方。神的仆人也一样，所以何况平信徒呢，都一样。神的标准只有一个，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阿们。是谁改了神的标准，说现在没事，怎么样都能得救？所以这些人太大胆了。耶稣说得很清楚，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你要信谁的？你要信这些传恩典福音的这些撒旦的使者的话呢，还是要相信耶稣基督亲自说的话？我告诉你，那些传恩典福音的那些讲，我讲的是极端的恩典福音的，他们就是撒旦的使者，看着是个人，其实是撒旦的使者。你跟着他就下地狱，撒旦给他的奖赏就是他跟你一起下地狱。他就算站在讲台上又怎么样？人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所以要负责任，对你的灵魂负责任。看耶稣怎么说的：持续犯罪不悔改的是撒旦的儿女，是魔鬼的儿女。耶稣会对这样的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就不是我的孩子。”只不过自欺欺人，说我是神的儿女。有的人还给神讲理：“我是你的孩子，我再不好，你也不能不要我。”神说：“对不起，我就不要你，怎么样了？我有没有权利呢？因为你从来就不是我的孩子。”有的人搞得天堂是他家开的一样，他给天堂定个标准，什么样的人能上天堂，真是有意思啊。所以说我们要思想，天国不是你开的，天国是耶稣开的。耶稣说不能进去就不能进去，你不能说主要凭啥不让我进去，我说凭我开的天国，你不合标准我就不让你进去。好嘞，耶稣有没有这样的权柄？有。 所以这些人传道人搞得好像天国是他家开的，他想怎样说什么样的人可以上天堂就可以。我告诉你，他都不能上天堂，所以你跟着他也一定下地狱。那些人是撒旦的使者。神的话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在提后二章十九节说，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阿们。所以你是主的人就要离开不义，因为主认识谁是他的人。那些人包括传道人，包括那些平信徒，主都不认他们，因为他们是持续犯罪不悔改，主称他们为撒旦的儿女。愿神怜悯我们，愿那一天见主的时候，主说我认识你，你是我宝贵的孩子，你是我宝贵的女儿，你是我宝贵的儿子。当那一天主认你，你就有福了。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将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